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一次我们讲到十五章十三节，那在这个之前呢，保罗差不多把所有他对罗马教会讲的那些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救恩的真理都说明了。虽然罗马书的主题叫做福音，但是这个福音绝对不是光指我们因信称义得救而已，也包括了整个神的计划。在九章到十一章看见他对以色列人计划，又看见信主的人因着救恩的浩大应当怎么样把自己奉献啊？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奉献的经历，开始了一连串属灵生命的这个改变，因着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这样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客观的，在我们身上成为主观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慢慢进步的时候，就越来越懂得什么叫神的旨意。这不是去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祷告，二是跟神的心意相合啊，这是最要紧的。那这里呢，就最后讲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接纳的问题，那是我们猜想当时可能在教会中间犹太的背景跟外邦的背景在有一些实行的事情上面，并不是救恩本身有的问题。这里所讲的圣徒讲的教会都是已经因信称义明白这个救恩道理的，但是难免因着他们背景的缘故，可能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作为不大一样，比如说吃肉不吃肉啊，这个守日不守日，这些问题都是会造成教会的间隔。所以呢，保罗提到了彼此接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讲到第十三章之后呢，已经完了，而且我们看了类似一个结束的愿祷祷愿啊，保罗在这里祷告呢，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他很巧妙的把他所有一切的真理讲完以后呢，很巧妙的把这个最后一件事情，他说圣经的问题，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叫我们得到盼望。所以他就说，但愿有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基督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盼望的神使你大有盼望，而这个呢，他很确定的说明把整个罗马书的重要内容都在几句话里面，一句话里面包含了。那么到了十四节，为什么又新的起头呢？你会觉得说，当然保罗所有书信都以祷愿结束啊，那么结束就好了。不，他又得了一个头，又洗个头，弟兄们，哎，又开始了。那你再读的话，就发现到十四节一直到十六章末了，这整个的 coda 啊，尾曲尾音放在后面，什么道理呢？因为在这里，他也可以说是，写出了他想去罗马的一个意思，待会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就在研究，这保罗这封信啊，到底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光是交通一些属灵的事情呢，还是后面这部分才最重要的？这个是学者们的问题。在这段里面呢，一开始罗马一开始第一章第十节，保罗去讲了想要去看他们。那么到这里呢，就是十五章十四节以后啊，一直到末了，是说到他个人行程的交代啊。你会看见到十五章末了之后，他说他本来就要去罗马了，但是呢又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转一转啊。他想去罗马，然后去罗马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去西班牙。那么去西班牙路上经过罗马，跟他们有点交通啊。保罗的话也很有意思，蒙你们接待，然后蒙你们送行啊。那么到底他阻止到有没有更深的意思呢？当然信里面不一定，要看情形，所以这有相当的活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些话呢，我们就知道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注意到保罗一个写信的一种特点啊。他写信的时候有些时候信讲得很重，你会注意到在第十四节一开始他话呢口气转了很多啊， 弟兄们，我自己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句话是因为前面保罗好像很诚恳的也很重的教导他们要彼此接纳，那么这里呢，保罗的语气一转，因为当他要去罗马的时候，他要给请他们接待的时候，你口气太硬，这个有点不像话嘛，对吧？你把人教训一顿，然后我来看你，这话有点奇怪，是吧？所以保罗口气要转回来，他怎么转回来呢？他就这里口气上呢，好像几乎带着歉意，抱歉，哎呀，对不起，刚才讲的话讲重一点啊。那么他又转回来，怎么知道呢？第14、15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啊。那么这里呢？有一些这个 commentator 就说保罗在这几乎是抱歉，几乎是跟他们道歉啊，很有歉意，因为口气可能前面一段很硬啊。那么保罗说稍微放胆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教会，保罗这个话呢的确是重一点啊，很重很重。如果是以弗所教会，我想这是应当的，因为他对他们的关系很深，甚至哥林多教会这么不听话的教会啊，不长进的教会也没有问题，那罗马到底是个客人，没有见过面啊，所以呢，他提出他们指出他们彼此接纳的事情啊，他讲到这里说呢，用很熟的、很亲热的称呼，叫做"我的弟兄们"。注意到啊，这个弟兄们这里呢，原文是"我的弟兄们"啊，我自己深信，就用了"我的弟兄们"，还用一连串的类似恭维称赞的话。说什么蛮有良善啊，充足的诸般的知识啊，特别是用的这个字，在这里用的这个 peplaromeno 这个呢，用在这里和上一节的 pelosi 愿盼望的神充满你们，他用两个充满在这对照呢，你就知道他用尽了好话啊，这个神怎么充满你们，然后呢充足的智慧啊，这个是充足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智慧等等等等。那么当然这一句话呢，也可以说如果是保罗了解到罗马教会光景不错的话，也说出了在这里对他们一种信任啊。那么那有人喜欢保罗的就觉得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很仔细，不愿意讲话过分了，超过他对方能听的啊。那有些人批评保罗这个人前面讲话那么凶，后面讲话那么客气，很矫情。那这个是历史上早就有人这样说了，我也不必说。但一般呢，今天我们接受圣经启示的人都认为保罗在这里是必要这样写，要不然的话就底下接不下去了。那么稍微放胆的意思可以理解呢，就是他自己说明自己承认呢，他超过了该有的礼貌啊，讲话呢太过分礼貌不值的话呢讲不清楚，但讲完以后呢道歉一下啊，说是超过了礼貌。那么我们中文里面呢可以加上一句客气话，请你不要见怪啊。那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讲，希腊文我不知道怎么讲，请你不要见怪，有没有这句话啊？见怪两个字呢中文才有的啊，说了他以后呢说请你不要见怪啊，多多包涵，大概这样意思。所以保罗几乎带着歉意来做这句话啊。那么当然他说呢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我这样讲为要提醒你们，他说哈，特要提醒你们的是要提醒你们记性，你们记得的，因为我相信保罗也知道罗马教会也不是没有人建造，可能彼得甚至其他亚基拉百基拉也尽了一些力啊，提醒他们。这个劝诫内容呢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提醒你们啊，这个劝诫的内容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彼此接纳的问题啊。所以呢也就是首日了，这个吃饭的吃东西的问题。那么这里呢保罗的口气很软啊，刚才我就说有人说有些解经家这个人呢，就 John Murray 就说呢就直说保罗是在道歉 apology 啊，他说讲话呢讲的在道歉。那么从这里呢很有趣一件事情，保罗转到了自己的职事，他说呢特因呢神给我的恩典，这个特因两字的特呢是接在上面，特特提醒你们记性，还特别因为这个中文特音呢放在底下跟它的执事有关。但是刚才我已经话里面说出来了，在英文跟其他的希腊文的版本里面，你看这个特别呢是上面的意思，特别提醒，特别让我提醒你们记性啊。所以这里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问题不大啊。 因着神给我的恩典呢，使我成为外邦人中的耶稣仆役。这句话很奇怪，中文圣经你注意到，其实英文圣经也是这个节分节啊，分到那里去了。如果照着把这个特字放在上面呢，更应该是这样子，特特提醒你记性，底下应该16节从因为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怎样怎样。那当初分章节人为什么这样分，我们不知道，也不能再问了，反正就是这样子。这个话应该其实是跨过去的啊。所以这里保罗说的，因为我神给我的恩典，使我做了外邦人，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这个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啊。这一句话呢，确实正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明白保罗自己心目中间怎么样估计他从主领受外邦使徒的职分。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保罗提到他做祭司啊。这个祭司两个字呢，我待会要解释。他提到他是做外邦的仆役，这个仆役两个字 Liturgio 这个字呢，我们在13章里面其实看过，13章第6节译作神的差役。这两个差役呢，这两个差役也好，仆役也好，中文的意思都不是很高贵的。其实这个意思呢，这个两个翻译都不太好啊，差役也好，仆役也好，不能说出是真正的意思。因为 Liturgio 这个字呢，它的含义是一种官方的意思，正式的。那么保罗做使徒是正式，耶稣基督委派他做使徒啊。那么这个呢，用 Liturgia 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一本把祭司的职任啊，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书特别是这样讲了，耶稣基督的职任，更美的职任，用的是 Liturgia 这个字。 Liturgia 这个字就是英文里面今天讲 Liturgy，也就是一种正式的聚会的一种仪文。那么这个呢，在礼仪方面不是一种差役的意思，而是一种官方的正式的代表啊。所以他说他是神的仆役啊，神的代表啊，使徒的是一个外邦人作为神差遣他的代表。那么十三章也是讲的，他是神的用人，是代表神的，讲神是他是神的仆役，差役是代表神的，有一个官方的地位在里面啊。那么他称作这个除了仆役之外呢，他说他是福音的祭司。那我说了，这是保罗唯一次呢，中文的翻译如果对的话，把祭司这个称呼用在自己身上。当然保罗不是立位人，绝对不可以在旧约里面做祭司，他因此呢，他所说的意思一定是指的新约里面啊。那么这个祭司的意思是不是仍然有罗马时代诸神的祭司那种可能那种意义在里面，对外邦人讲就很懂呢，有这种可能。但是保罗呢这样说的原因是特别要衬出下一句，下一句是说什么呢啊？他说做神福音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洁，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他说教我所献上的外邦人可蒙悦纳，这句话是保罗提出来这个祭司观念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这个思想当然说外邦人是祭物，那么祭物是归给神的，意思就是外邦人归给神。那因为好在有前面12章的旧约的话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没有一个人不会领会他所说的就是指这个事情。他把外邦人带到主的面前，信主以后呢，让他们把自己献上，这个祭物就成了保罗所献上的祭物啊。那么当然这个字呢关于这个 prosphora 这个字应该翻作祭司还是翻作祭物，这个很有讲究。在英文里面呢，也是 sacrifice， 可以翻作祭司也可以翻作祭物，也有这个问题。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可以翻作祭物也可以翻作祭司，所以呢这个翻译的人学者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呢，因为前面我们讲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出祭司的观念，而他自己是立位人不是立位人，不可以做祭司，所以到底这里是不是他做祭物还是祭司呢，很多的考虑。Cranfield 呢就认为他应该翻作祭物啊。这个话怎么翻译呢啊，那个如果我们把用 Cranfield 的翻译把它写出来，把它翻成中文，是潘秋松翻译的。他说因为从神赐给我的恩典，使我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以圣洁的服事为神福音努力，好使由外邦人所供出的祭物既被圣灵分别为圣，就可蒙悦纳。这句话翻的是相当的罪，很不容易，因为这是英文来的，从英文翻译来呢，这个没有办法不变成这么难翻译回来的啊。好， 那这个方法呢，明显的跟和合一本呢差别太大了。那怎么方法呢？如果要要维持大概和合一本的用字呢，做最小的更动，我这样翻啊，意思没有差太多。使我呢，因着神给我恩典，这个就不用讲了哈。这个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为神的福音效力，或者说服侍神的福音，教所献上的祭物，外邦人祭物跟外邦人放在一起，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啊。这是我把它用类似和合本的语气跟用字来翻译这段话。那这里还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前面 Cranfield 里面所说的以圣洁的服侍，这句话怎么来的？这句话呢是他来解释 Liturgia 这个字啊，来解释仆役这个字，他的服侍，他的 ministry， 他是不是一种仅仅做差役的工作？因为刚才我说 Liturgia 这个字呢是指着旧约里面祭司的侍奉，因为也是一种官方的正式的服侍啊，一种在位的服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一个人当家了，有了地位，他要做的事情代表官方啊，所以这是一个他服侍的内容。因此呢在这里所说的话，他就是指着保罗讲的他自己的侍奉的，因为神给他的恩典，叫他向着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隶，这个字呢可以说是尽力尽我的力量努力的服侍，以圣洁为神的福音，以圣洁作为服侍来为神的福音效力啊。那么教所献上的祭物就是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么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很神学要件，我这只是提一件事情，就是打破了旧约里面这个献祭，外邦人呢是不能献祭的，而且外邦人呢不洁净的根本不能献祭。所以今天我们呢看见这句话，外邦人成为圣洁祭物，这个在旧约时代是不可能的。旧约里面把外邦人看作不洁净，跟猪了狗一样，怎么可以献祭？不洁净的物不能献祭。所以这里有很大神学上的突破。保罗用这句话呢实在说明他对于新约的看法。当然如果保罗这封信公开出去，不仅罗马教会看见，要犹太人看见，他们一定要生气，一定要大吃一惊。其实这也是后面我们会讲到保罗跟耶路撒冷教会逐渐产生的摩擦矛盾。在这里不是保罗个人操守行为有问题，他是行为无可指责，绝对的法利赛人，这个历史很好，而且我也不相信他做了外邦做了基督徒以后他改变他生活习惯啊，不会的。但是呢这个教义上的教导使得许多的人皱眉头啊，罗马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但是还需要解释跟犹太人中间的关系，何况犹太人的教会像耶路撒冷，他以后提到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心情很沉重。待会我们今天希望能讲得到那里啊。所以这里呢下面保罗接下去了，所以呢啊，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啊。这句话呢很长，但我们怎么理解保罗说这里呢？所以这个是因为讲到他是做了外邦人的仆役啊，做的这个 Liturgia， 所以他说论到神的事，当然因为他是一种 official 神差派他委派他的职分，所以他讲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他有可夸的，但他很小心说在基督里有夸的，有可夸的。那保罗当然知道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成就的事情很多，但是他说这不是他可夸口的原因，若是要夸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上指着主夸口，所以这里是类似的事情。他的可夸呢其实他的意思说我来夸耀神的作为啊。怎么说呢？这句话的中文英文很不错，因为如果你读他整个句子的话，上下文看他是要夸口，他一方面说夸口，一方面说什么都不敢提，那你怎么办？又要夸口，又什么不敢提，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做了很巧妙的连接，作为把夸口跟什么都不敢提一件事情两面。他说从人这边来看没有可夸的，从神这边看应当要提要夸，在人这边什么都不敢提，但是在神这里要夸口啊。这个是保罗很巧妙的把这个事情向我们从两面看，从人这边看不敢提，从神这边看的 可夸口。是什么呢？要夸的事情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下面一节的，说是使外邦人顺服，这件事情是要夸口的。居然神差遣了保罗去做一件事情，使外邦人顺服，这件事情说要不要夸口？神做的大事要夸口，因为你也晓得这是划时代的举动。从前以色列的神称为以色列的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现在他成了外邦人的神，外邦人本来跟神无份无关，现在成为祭物，你说要不要夸啊？所以这个事情他主要是讲这个啊。那么这个顺服是哪些事情呢？他说论到基督，论到基督借着他说论到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是什么事情呢？外邦人的顺服啊。那么我们就了解到，显然呢，在保罗的心目中，他做外邦的使徒很有果效，但他是并不以为是自己做的事情啊，不夸口，不可提，不敢提，而是什么呢？基督耶稣的事。你注意到保罗这里啊，用双重与主同工的用法，一个呢是在基督里有可夸，一个是基督借的我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神学思想最要紧的就是与主的联合，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所以这里说在基督里有可夸的，然后主借着我做的事情，他一件事情两面啊。所以用这个呢说明保罗为什么这样说话的原因啊，因为基督借着我做的，所以我在基督里有可夸的。那夸什么？夸基督借着我做的，所以保罗就可以不必为自己夸口。这个其实呢也是应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任何人弟兄姊妹们是经历了神的恩典，所以应当有态度。我们不一定会讲保罗这样的话啊，但心里应该知道是神借着我做的，但是呢我在主里面有可夸的啊。很多时候你看做见证讲的那么好，听着就是哇你这么了不起，你如果记得说是主借着我做的，但是我在基督里有可夸过的，用这句话就很好啊。那好，这个是节外话。那么基督借着我做了什么呢？保罗是这样说的，你看他主要句子结构啊，你读这里再读一遍好的。所以论到神的事，对不对啊？他说这里啊，这个什么都不敢夸，然后呢他说啊，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底下两句话先不看，是神迹奇那两个能力两个字不看，就是他借我的言语作为使外邦人顺服，这主要动词。所以这里两个字言语作为 logo kai erga logi kai ergi， 意思就是说言语和作为，神借着他用他什么呢？言语和作为。那么底下形容两个字 dunamai 这个字两次形容，两句都是用 dunamai，而且是用开连起来来形容什么？那我们就问了，形容能力呢？因为这里不形容作为呢？因为作为是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一定是作为，对吗？神迹奇事能力我们理解都是作为。那么如果这两个能力，那么底下说圣灵的能力是单单形容作为呢，还是也形容言语呢？因为你看他这里一般说起来呢，我们的理解用神迹奇事来形容作为是顺理成章，但是又加上圣灵能力这个几个字也形容作为的话，若是这样的话，两串字来形容一个字，是吧？两串字那不是，而且神迹奇事能力跟圣灵能力不是重复吗？如果重复的话，剩下光秃秃前面讲言语没有字来形容它，这个在修辞学上不大美也不大平衡啊，讲话觉得说头轻脚重，嘣一下前面两个字言语作为形容一大堆，言语没有字形容。所以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假如圣灵的能力可以形容言语，圣灵能力能不能形容言语？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讲话中间有能力，是吧？而且斯蒂凡做见证说他有话语力，话语力有能力，是吧？他斯蒂凡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对不对？所以圣灵的能力很可以来形容言语。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平衡，而且也很自然，并且很得体。所以从文法到修辞，从修辞呢 我们又看见从文法到修辞是一步，从修辞到理解他这个他这个神学又是一件事情啊。所以从文法到修辞，保罗历史实在是要说他神借着他用圣灵的言语和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言语的能力，圣灵能力的言语和神迹奇事的能力的作为。但这样一来便很醉，主要动词不清楚。所以保罗的确讲得很好，言语作为啊，的确用两个字在形容那个能力啊。而且再有一点，这个呢也影响我们的神学。刚才说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也是这样，先说话，他不是就伸个手神迹出来，先说话。说话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对于听到的人，听见的人叫他预备好神要做事。第二呢，理直人里面的思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神迹本身是有目的的。为什么？摩西也是这样，他先祷告先说话，以色列人都听见，然后仗一声神做事。所以圣灵的言语能力在前面。如果今天我们寻求医病的经历，有些教会很注意，那我自己呢其实很多年以前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你就要知道怎么祷告怎么说话。在你的言语里面，如果你摸不到圣灵的能力，大概很难看见神迹奇事能力。但是当你摸到圣灵言语的能力的时候，你底下信心就来了。因为今天圣灵感动我这样说，我摸到那个能力，所以我祷告的时候会预料盼望期待圣灵的工作，神迹奇事出现，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在言语中间能力带动了神迹奇事作为的能力，言语在前作为在后，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我说，如果你理解神学的话，这个解释一定是更有把握了。所以我说这方面呢，从文法到修辞，从修辞到神学，你一步步深入看的话，这里有相当的原因在里面啊。言语借着言语和作为的能力，借着我的言语作为，借着两种能力，一个圣灵的能力，一个神迹奇事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么然后呢，这个才是把它当作祭物归给神。刚才我说祭物是什么？就是外邦人顺服。19节呢，甚至底下说哈，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伊利利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那这句话呢，我们读是不觉得，但在很多神学家来讲，这句话大出问题。尤其我们如果圣经熟的话，也会想一想，哎，保罗的工作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对不对？他从大马色开始，而且耶路撒冷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好的经历，因为在那里除了巴拿巴之外他没有人接待，而且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并没有从使徒得到什么好处，好处就是说没有从他们得到任何新的造就，在真理上的认识。怎么会讲耶路撒冷开始呢？那有一个方法来理解，就是耶路撒冷是一切福音的源头，而且外邦人的福音也从耶路撒冷开始。但这个呢跟保罗上下文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历史次序，而是一个地理次序。大家明白意思吧？历史次序跟地理次序不一样。历史次序它从大马色开始，地理呢就无所谓，反正一整片，它可以说是东从哪里西从哪里，是地理。但是又有问题了，耶路撒冷不一定最东，伊利利谷也不是最西，而且伊利利谷你看地图，保罗已经到了欧洲了，怎么又提伊利利谷干什么？伊利利谷在亚洲。所以这些问题呢，是我看是不是不要讲错了。大家可以看看地图，保罗的这个是在欧洲，讲错了，是已经到了欧洲伊利利谷啊。那么这里呢，伊利利谷那么是往北方去的了。那么保罗意思难道说这个东方跟北方都去传了，现在没有地方了，传遍了，现在要往南方跟西方去了，是这样意思吗？待会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句经文呢，在解经家出了很大的困惑，为什么保罗说，不是说保罗没有说这句话，是为什么他这样说，他的含义是什么，动机是什么？那你看各种解经书多了，花样多了啊。但是我的理解呢，如果这句话接着18节，那就是说他用言语作为神迹奇事能力，范围之大，也不是地理位置，范围之大， 到处他所做的工地方都把外邦人献给神啊，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伊利利谷，他是提出来这些事情。再有呢，伊利利谷保罗做工的这个事迹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并没有提，所以更增加困惑。也可能是他最近才去做的，为什么？他写罗马书是在哥林多，哥林多他有后来有住了几个月，写信的时候跟在该犹家住的时候还有干什么很多在附近事情。还有可能呢，是他也许在啊，他是历史学家研究，可能有两个可能性。因为你看哥林多的位置啊，哥林多在亚该亚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大有可能经过马其顿上去。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最近才去过的，因为再找不出其他时间，似乎保罗没有记载他怎么去伊利利谷啊。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对于整个的解经来讲不很重要，可是他这里我们也就放在这里啊，暂时不去理他啊。那么底下呢又有一句话跟这句话有关系，真正有关系呢是下面半句话，他说什么呢？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个到处传了基督福音啊，他用的字是完成，完成的基督福音，没有到处两个字。他说我从耶路撒冷到伊利利谷完成了神的福音。这句话保罗怎么讲的？什么叫传完成了神的福音？完成了神的福音是不是只是说他以为福音已经变传了，耶稣可以再来了，是不是意思？读者学者问这个问题，这个也不通嘛。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去已经传遍了，为什么还去西班牙主要主都带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完成两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字呢也是 Peplerokanai 这个字来的，所以 Pleroma 这个字我们讲了一个重要字根，充满满足完满啊，这个字跟它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传遍的福音什么意思？或者是有些人说那他不是讲传遍的福音，他说是不是遍传的福音，他是指的形容福音的完备。那这个呢，如果今天你是 Charismatic Church 就很高兴了，在这里找到全备福音的证据哈，这个用词。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他说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全备福音 Full Gospels这个 Businessman's Association。 那全备福音两个字怎么出来我不晓得，也不是圣经上字，但是如果保罗说的他在各个地方证明了神福音全备，意思说不光是言语也有作为。因为你知道马可福音也应许神迹其实随着他们这个路加福音也说神啊，不是就是马可福音证实使徒们所传的道。所以从这个基本，从这个基点开始，这个观点开始，福音不光是一个理论，真正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使我们圣洁，并且真正使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都有一连串发生事情啊。那这些事情是不是指着保罗在这边他就完成了神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指着这个话。所以第二种解释，一个是福音到处都传了，第二个福音传的全备，他讲的福音就是真的极其的，而且证明啊，用神迹奇事来证明。那么 Cranfield 对这个看法不大重视，因为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很注意灵恩的这个神学家，因此他没有详细讨论。不过我抓住这个点呢把它提出来。但如果这句话用来说明神迹奇事发生的范围到处都有，那么这个全备两字就可以用在神迹奇事后面啊，用神迹奇事证明把外邦人归顺，叫他归附基督啊。那么这个推论呢，如果是正确的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神迹奇事从这里到那里传遍福音啊。二十节的话，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这句话又产生问题。那你说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刚刚说要去罗马，罗马又不是你建立的，你来干什么？你不要说保罗这个人怎么胡适，怎么胡适，他讲话口是心非嘛，而且讨好罗马人，什么意思嘛？你难免对保罗的人格都出了问题，对不对？那这里呢，其实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翻译也这个问题，因为这里说我已经立了志向了， Philo Timomeno， 字跟 Philo 跟 Timomeno 两个字叫Timomai 这个字放在一起，它的意思呢是喜爱。 Philo 就是爱嘛， Philo 对不对？ Philadelphia 那就是 Philo 开始，就是英文里面 PHILO 这个开始。 Timomeno 什么呢？他喜爱荣誉，意思说喜爱荣誉，他有志向，有渴望，要力争上游。那这里的话你如果了解呢，他并不强调在励志上面，而在强调他喜欢。如果喜欢呢，那保罗当然有权喜欢干什么吧。他说我喜欢在基督没有被人称过地方传福音，那有什么话说，对不对？我也喜欢做新鲜的工作嘛，对不对？而且如果从教会的经历来讲，最好的是带得救出信得救的人，不要是太多的人有各种背景。以前我们就这样子啊，聚会一来各方各面事务各方人马都来啊。包荣荣记得我们第一次开侍奉聚会意见很多，因为个人背景不同嘛，那你不是很麻烦吗？如果新开工的话没有这些问题，大家单单纯纯什么都不知道，好带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在福音基督的名没有被人称过的地方传福音，那很自然，我也可以同意，也不是保罗特别挑剔，也不是保罗特别矫情。那到底他还是心胸宽大的，他对罗马教会不说因为不是我建立的我就不理。而且你想想看，他跟亚波罗的关系，以弗所教会谁建立的？老实讲不是保罗开工建立的，怎么亚基拉百居拉碰见了以弗所啊，不碰见了 亚波罗，亚波罗经过上面一带地方来的，所以亚波罗先到了以弗所，保罗再去的，对吧？但是保罗并不是说别人讲过道他就不去了。有些人真是这样的，有些比较跟别的教会隔绝的传道人就说你去了我就不去了，也有这样子的。保罗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呢这个励志呢，如果说励志的话，保罗喜欢做这样事情，也不是说不可以改的嘛。我喜欢这样做，但是如果机会不同我也愿意，那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开工是使徒性的工作特点，说他喜欢做的事无可厚非。那么这里引起讨论呢，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必研究了。为什么？很多人讨论都在讨论保罗这句话多么认真啊！那我说不是认真不认真的问题，他是免得被人批评。你看这里的话，他说呀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这个免得建造在别人根基上可能有几个字保罗没说，免得被人批评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根基上，我想这样更合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